妹妹，为什么房间又一团乱，玩具都不收好啊？
我在找东西啊。
昨天才收好，今天又乱了，我的头又要开始痛了。
妈咪，我是在找虎标白色万金油啦。阿妈都说头痛擦这个很有效，薄荷凉凉的可以帮忙舒缓哦。妈咪，爱老虎哟。
哎呦，今天怎么这么乖呀？很内行哦，还知道要用这瓶百年老字号的。
虎标在手，全家神队友。
全台各大药局、屈臣氏、康氏美皆有贩售。
卫蜀成字字第015702号，北市卫药广字字第113040234号。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警语及注意事项。
阿牛哈塞哟，打开话匣子，韩国趣事聊不完。我是兰妮，
我是索尼克，收听韩国话匣子，带你哈韩零时差。
阿牛阿塞哟，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韩国话匣子。哇，今天其实是这个1月1号，我应该是大家都在这个放假的时候呢，我们韩国话匣子就是不打烊，还是今天放假时间来陪大家。但是今天要跟大家聊一个比较哀伤的话题，因为其实在这个上个礼拜呢，就是韩星李善均就是不幸辞世了。那其实可能很多听众朋友看到这个新闻，其实蛮多人都很震惊的，因为其实前阵子才他是因为这个涉及吸毒的案件，然后一直被警方约谈嘛。然后这个新闻其实就是才10月多才发生的，大概才2个多月的时间，然后所以就是李善均突然辞世，其实大家都觉得很震惊。而且他在台湾其实算也蛮有知名度的，因为很多人是因为韩剧这个我的大叔认识他。对，所以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一下说，哎，现在韩国的这个反应是怎么样，然后跟一些他的以前的作品。对啊，索尼克也在看到就是韩国当时应该也是立刻快讯报道，对不对？
对对对，因为李善均其实在韩国已经是影帝级的一个人物，其实他知名度非常高，而且我们之前在聊韩剧那一集的时候也讲过，他的那个韩剧其实也是冲到前10名，他的收视率是非常高的。所以其实大家所有的韩国人基本上都会知道李善均的人物，而且他也出道了很长一阵子，然后还有很多代表作。然后听到这件事情，其实大家第一个反应，所有的网民都是非常不可置信。然后现在呢，大家就觉得说他其实还蛮有可能是很大的可能是被冤枉的，因为他一直到最后还是要求要那个验黄嘛，
测谎，
中间还对测谎，然后后来还有很多消息传出来，还有他那个录音的那个资料也出来了嘛。然后其实我觉得大家普遍的韩国目前还是觉得说啊，他好像是有点被冤枉的，然后好像是怎么样，就是比较多就是哀悼的一个讯息这样子。然后还有最近还有很多视频是他们去参加很多韩星大牌的韩星去参加他们的葬礼嘛。
对，
那其实就是还是蛮哀伤的。然后一直到最近的 SBS 的演技大赏有特别的一个缅怀他的一个事情，然后还有很多人都穿着黑西装的去参加去走那个红毯，所以是大家是还蛮哀念悼念他这个演员的。那台湾那边呢，对李善均这件事情是什
么？我当时也是因为这个新闻是刚好发生在一个上午，就是接近中午的时间，所以那时候也是新闻快讯一出来，我吓到想说，哎，不会吧？因为我也是刚好有在 follow 他的这个案件嘛，然后我还有看到就是哎，前面才说就圣诞节就是平安夜约谈了19个小时，然后他出来有要求要测谎，我还想说其实他应该对自己是有信心的，就是对自己的清白这件事情，要不然你不敢测谎嘛，你还要求这件事情，
对，
就没几个小时然后就突然走了。我那时候想说哇，就是我一方面觉得很震惊，可是我一方面又觉得说其实是我之前担心的事情发生了。因为其实从这个事情从10月多出来的时候，就是约谈啊，或什么吸毒，然后加上前面之前刘亚仁也是这个事情还在持续当中，然后我一直都觉得说韩国艺人如果面对这种庞大的压力会不会容易想不开，其实我有担心过这件事情。所以其实我因为我觉得追星这么久了，也看过几个以前喜欢的艺人就是过世这种猝事，你就会觉得那种有一个心理觉得说不安，就是很担心说这种因为你也知道韩国社会那种舆论压力是非常可怕，然后韩国酸民就是会未审先判，因为其实警方这个证据并没有很齐全，全部只有就是依赖那个女市长的供词说哎，她有吸毒，然后就把他就去传唤他，可是你验毒报告都3次都阴性，所以好像警方现在也被抨击，就是说其实你的证据没有什么证据证明他吸毒，但是你却一口咬定让大家觉得他就是有犯这件事情。 然后现在还甚至传出说，该不会其实他根本的确是没有吸毒，但是就是被冤枉。然后女市长说
对，
就是说给他毒品，会不会那个毒品根本是假的？然后因为他们一开始事件传出 L 姓大咖演员的时候，经纪公司后来就出来承认了嘛，好像变成说你担心就是。如果你不承认会更麻烦，所以你先承认。可是后来其实发现你也是被骗了，然后就是后来扯出很多事情，会觉得说真的像韩剧一样离谱。然后就会，但是现在因为已经没有办法来追究这件事情了，所以就会变成已经是一个悬案了。因为人都走了，你现在这件毒品案就会到此为止。可是我觉得很可惜，就是他生前演了这么多的好的作品。这是最后以这个方式结束的时候，世人只会好像印象停留在哦，他是因为毒品过世，好像就他前面的那些贡献都不见了。然后我就觉得，确实台湾的网友反应也是都很可惜，就是光像是我在看那些明星去灵堂祭拜，然后去那个送别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气氛，就是我在荧幕前我都看得都掉眼泪，就觉得尤其是我看到那个孔刘也有去嘛，然后说。孔刘在最后出殡的前一天晚上有陪他们的家人这样子，我就想到，因为我就是因为那个咖啡王子一号店入坑的，然后因为他就是男二嘛，然后跟孔刘演那个堂兄弟，所以我相信他们感情是很好的。就即便后来没有机会再合作拍戏，可是他有说他们中间都有持续的联络。然后前三年那个咖啡王子一号店好像是15周年吧，然后还有出一个特辑。那 NBC 有出一个特辑，然后邀请朴恩惠啊，他们就是有再重新来拍一个这个纪录片这样子。我那时候有看了一点点，然后最近又被那个 YouTube 推播，就看就觉得哇，真的是他们其实这些演员感情都蛮好的。然后像那个何振宇跟他合作电影也有去送他，然后像是那个很多像李正宰啊，还有那个郑宇盛。就是这种韩国也是大咖级的影帝的人物，都是跟他是很好的交情，所以我相信他的人缘应该是蛮好的，所以就是很多跟他合作过的演员，然后都缅怀他。然后台湾的那个许光汉，因为本来要去韩国拍的新戏就是要跟他合作，结果刚好因为这个案子，然后他就是没有参加演出，可是许光汉也有去灵堂去悼念他。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对台湾跟韩国的，像我觉得大家都很为他觉得可惜。对，所以就是，
对，而且那时候刚出来的时候，就有人在传说是不是有什么阴谋论这件事情，然后还有人在讲说有人在操纵那个风向，所以让那里三间承受那么大的那个压力之类的。然后我看到有些人还会讲说，哎，这剧情好像有跟某个韩剧很像啊之类的，然后就说是不是有人在操纵这一切之类的。然后当然这些都只是推测。但是我个人觉得说，其实很多舆论的压力，其实对艺人来讲是伤害是非常大的。因为我记得他好像其实有留那个遗书嘛，然后他
其
就
实
说，
遗书这件事情也是很离奇，因为我在第一天晚上就有看到新闻，就是有人分享那个遗书的内容，可是警方都没有证实这件事情，因为他是说接到他的那个遗孀打电话说，哎。留下疑似遗书的字据，就出门联络不上，所以应该是有遗书这件事情，但是内容有没有曝光，现在就是不知道。就是有些媒体就说有曝光的内容嘛，就说他是没有别的办法了，就是然后还说对不起太太要去负担他接下来的那个违约金，就是广告跟那个片约的违约金，好像高达不知道台币2亿多还是什么，就是好像会一个可能担心就是一个沉重的压力，还有什么就是他。很多的，就是他对家人很抱歉，然后又加上这些，好像就是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因为他牵连到家人，然后家人可能也被那个网友攻击还是什么，就是他也立刻就把小孩送出国念书了嘛，所以就是舆论都对他非常的不利，然后他可能也觉得说是一个很抱歉的心情，然后觉得没有办法再有点可能是无颜见大家的那种心情这样子，对，然后还甚至也有媒体公布到他最后是在就是事发的前一天晚上深夜11点多就开车到那个首尔的卧龙公园
卧
那
龙
边，
宫，
对，然后那个公园的地理位置我是不太清楚，他可能是有一点偏僻吧，他挑的那个地点就是人烟稀少，因为我在想说难道不会有人发现吗？ 就是在停车场里面，然后隔天被发现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一切，其实我不知道他是因为他前几个小时才说想要测谎，然后后面就轻生了，所以很难知道那个转折是到底是哪一个是真正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因为也有人说，其实他看到警方的那个就是那个起诉书还是什么的，就是全部都是写对他不利的说法，就是里面的内容都是女市长说了什么，然后去问他的回应，但是好像把他写得非常的负面，可能就已经是要定罪之类的，让他觉得就是无法承受。对，所以我觉得就是现在这个新闻就是各种都有，可是警方，韩国警方就是都否认嘛。对，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可能就到此为止了，而且因为韩国的那个习俗都是3天就出殡。所以，变成说，大家在一个还在很震惊的情况下，就瞬间结束了。就我在想说，会不会就是到这个出殡完，其实就话题就会到此为止。但是现在是变成说，他告那个女市长恐吓这件事情，是还在进行中的，所以就会看说之后，可能这个后续还会有一点，但是关于毒品案的事情，可能就不会再追查下去。目前看起来是这样，对啊，所以我是觉得很可惜，就是少了一个这个好的演员。而且李善均，因为他的声音是很特别的，那个
很有磁性，
很多韩国艺人也很喜欢模仿他的声音，就是那种声带模仿，都会想要模仿他。所以他这个的确是一个很让人印象深刻，而且是我感觉是很难取代的一个。包括他的这个演戏，你觉得角色可能可以换人演，但是这个声音我觉得很难取代，就是太有辨识度了。对，所以我就觉得大家可以在如果不认识他的听众朋友，或者说大家比较陌生，其实也可以再回头去看他以前的作品，因为像兰陵自己就是从《咖啡王子1号店》入坑的嘛。然后我也去过好几次，就是他戏里面那个崔汉成的家，在首尔靠近
我以前
首
也特
尔的
别
那个
找
房
去
子，那个地方很
的，
棒啊，我很喜欢，因为他是在一个那个就是那个是叫富岩洞，在景福宫之后，你要搭一个公车到富岩洞著名中心，然后在那边下车就沿着那个山路往上都有。指标其实很好找，因为他那个剧组留下来之后，就是那是一个变成一个咖啡厅嘛。然后咖啡厅其实我这次本来也要去，这是因为行程没有时间搭不上，所以就没有去。我那次我光那个咖啡厅，我应该自己就去过4、5遍。然后每个来韩国找我的朋友，我都再带他们去
真的
一
吗？
遍，
好，
因为
但
我
我
觉
记
得
得他
很
那个位置
棒。
在很深山里面，就是还
对。
要再走一段
然
路，
后，但是你那个 view 很好，你可以看到，就是像你如果看那个戏里面，它就是可以眺望那个首尔的那个城郭，然后整个就是视野非常的棒。所以那个地方现在可能因为那个戏已经很久了嘛，10几年了，所以现在为那出戏去的人比较少。我其实去都是去到比较多是韩国当地的客人。然后那个店很有趣是，是因为他也知道咖啡王子1号店是一个招牌，所以去的时候点餐他会送你那个洗出来的照片。照哦，
真的啊，
对，他那个剧
那还
照
不错。
会送你个2张这样子，我就因为那时候也很多那个日本观光客去，所以他们都上面还会附日语还是什么的，对，我就发现，其实那边他有保留一些当时照的一些场景的那个道具还有照片，对，所以我觉得去那边可以很还原看到。然后宏大的那个咖啡王子1号店应该是已经消失了，我是
好像消失了。
二零一零年第一次去的时候有踩点有去。然后那个咖啡店，它有保留，就是他们的那个 logo 啊，然后还有里面，它也是有一区专门是放他们的剧照跟一些哦那个 CD 啊还是什么，就是有咖啡王子一号店的东西。然后连那时候戏里面有画一幅壁画嘛，那个向日葵也在，我那时候还在那边拍照。但很可惜的，可能后来就是去的人变少了，然后那家店就消失了。我现在可能估计是换成别的咖啡店了吧。但是我觉得那个地方也是很有特色，对。所以如果想要去缅怀一下大叔的话，我觉得下次去首尔可以排这个行程，就是去他曾经主演过的场景，然后包括像兰陵，其实那时候我的大叔这出我本来是没有继续看的，我最近又因为这件事情又重新再拿回来看，然后我就发现哇，这个好像是本色出演。就是他在里面演的是一个中年落魄的大叔，然后在公司就被就是后辈变成他的上司，然后很不得志这样子，然后又有老婆又外遇，然后那个底下的这个部署好像不信任他，就是一个充满中年危机感的大叔。 然后我觉得对照他现实的状况，就是最后这段时间就是很压力很大，然后很多戏这个演艺事业停摆，那个心境上我觉得哇完全符合。对，所以我觉得现在在看重看这出戏，我觉得好像比较可以了解。然后他这出戏的确是有一点闷的感觉，就是前面你看前三集，因为那个 IU 在里面也是演一个比较社会底层的人，其实整出戏你就看起来是觉得不是一个很开心的戏，可是我觉得他的剧本也是细腻的。然后我看到他在剧中演的他的、他是演三兄弟的第二个嘛，家里的老二，所以那个演他老大演他的大哥跟弟弟的人也有去也有是也是在这几天有去送他这样子，我就可以感受到他们演那个三兄弟的感情是非常的好，对吧、啊？这出我的大叔，我觉得估计最近应该又会被推到排行榜上，很多人会去重新找来看。那索尼克还有印象他什么其他的作品吗？
其实他的作品我刚好都没有怎么看，然后最近看的应该是那个《寄生上流》吧？
对，
就是他
《寄生
演
上
那
流
个家长嘛。
》
对，然后我就觉得就是那一部。就是我觉得应该也是很多海外粉丝就认识，就是他发扬国际的一部。我记得他之前有报道说，因为那个部的关系，好像在国外也得了很多奖
就是有得
项。
奥
然
斯
后，
卡，所以他就是
对对对，
整个就是气势很旺，然后那一出戏参演的演员全部就是哇登上国际级的。我记得那时候那个新闻也很大，就是韩国之光嘛，对，他也有去
对。
参加奥斯卡典礼，就是有这种很辉煌的过程。对，那出其实这出电影那时候在台湾票房也还不错，就《寄生上流》，我觉得这应该是必看的一个韩片啦。就现在 Netflix 上也都还有，可以找得到。就是大家如果有那个串流平台的话，这些作品都可以在上面看到。就是我觉得他，因为他其实已经可以算也算是中午路等级的演员了吧，因为他除了演那个韩剧，他电影也拍得很多，所以他的在韩国的地位，我相信已经就不是只有演电视剧的这个层级，因为韩国的分法是演到电影的才可以
对，
成，就是地位会比较高一点这样子。
然后影帝又是另外一个层级，然后就是大卖的，就是没，哎，我记得之前其实刘亚仁也是很有名
对，他青
的，
龙奖有得影帝啊，
对啊，然后其实也是都遇到这个事情，觉得还蛮可惜的，因为他们其实真的演技啊那些，还有他们自己挑的那些片，就他们选那个剧本都非常好，就是。还蛮希望可以看到他们就更多的那个电影作品，
而且我觉
对，
得，因为韩国的这个演员真的是太多了，所以其实他们有时候合作一出作品之后，就很难有机会再合作第二部。就是我发现这些。就是现在，就像孔刘在跟他演过一出戏之后，就再也没有合作的机会。然后我就是，其实我看到很多人像那个 SBS 演技大赏，我也是看那个李帝勋，因为他是那个《模范计程车二》拿到大赏嘛。然后他的那个感言就有说啊，他都没有机会跟李尚钧合作，就是出道了这么久都没机会合作。可是他是看着他的那个作品，然后把他当做一个。模范对偶像，然后是看着他的走他的路，然后去演戏的。对，我就觉得他其实也是大家很敬佩的一个前辈。如果在那个韩国演艺圈来讲的话，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我后来发现他只拍过真的非常多作品，我也只有看过其中几部。像台湾那时候早期同步播出的有那个《Pasta》，就是
啊，那部很红。
台湾是番料理绝配，也蛮多人是从那出认识他，因为他演一个 chef 嘛，而且那个 chef 就是脾气很坏，然后在那个厨房会大吼大叫的那一种。所以其实他的戏路其实是很多变的，他就是可以演那种很哀伤的，然后也可以演这种比较是大牌厨师，然后也有演那种开心的，然后亦或是当什么音乐家，对，所以我觉得他的戏路很多变，这些作品都还蛮好看。然后最近其实 SBS 他原本要出席的个新戏叫《权贵复仇》，这出是 SBS 他今年出的作品，对，然后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他们整个剧组都缺席这次的这个演技大赏，就是以示这个悼念这样子，对，所以我就觉得他的作品，我觉得大家可以再回头去看一下。然后，其实我们讲到这个韩国演艺圈，这个我觉得这种事情，好像就像很多人这次说很担心 IU，因为 IU 已经好几个朋友都是因为这样骤然离世。你看嘛，从那个钟铉也是他的好朋友，然后那个雪
雪
莉
莉，
哦，然后还有那个苦哈拉、具荷拉，就是他已经经历过这么多 至亲这种好朋友就是骤然离世，大家就很担心 IU 的那个心情。因为 IU 其实他也有去悼念那个离散君，可是媒体没有拍到，他应该是就是避开光
所以
线，但他有去，因为对我相信那是一定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因为在我的大叔里面，他们就是合作整出戏嘛。然后 IU 之前也有讲过，就是他在演戏当中，他对他指导非常的多这样子。对，然后你看，我就觉得韩国演艺圈，我真的很不希望再看到这样的事情，因为你看嘛，几个月前我才写过那个文斌的文章，文斌也是骤然离世，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好像觉得每次每隔一段时间看到韩国艺人离世，我都会真的也是瞬间觉得心情很差，然后我会觉得说，像我喜欢过的艺人或是我看过他的戏的演员。我就是你觉得很惋惜，可是你好像也没有办法怎么样，因为韩国的气氛跟这个民众舆论对于艺人那个高标准，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难改变。
像韩国本身就是一个自杀率偏高的一个国
真
家。我
的
记得，
哦，
我就你那时候刚来韩国采访的时候，我们还有一起去看那个汉江上面
哦，
那个桥。
对，汉江上面的那个
对，
字，嗯。
但那个桥有个那个插曲，就是他做了那个字以后，反正自杀率又变更高了。
对，
你
他
还
后来
记
就
得
把
吗？
字消掉了，他后来就把那些字都去除了，因为他里面其实在那个桥上面其实是有写一些鼓励的字句吧，问他说啊吃过饭了
对，
吗？然后什么明天是更好的一天，然后就说如果想要轻生的人到那边看到那些字就更火大，就说嘿你在嘲笑我吗？然后就是更不爽，对，所以我就说韩国这个文化我真的是觉得有时候你真的是不知道，因为我相信他们一定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可是你很难从根本上解决，因为整个高压的社会，你说好了，这个重视学历这件事情，到现在 SKY 还是最好的大学，然后你那个那些这种就是阶级啊，或者说这种贫富差距，
我觉得韩国本身就是一个比较压抑，而且韩国人的特性是很在意他人的眼光，
真
就他也
的，
很注重给外貌啊，还有给人家的感觉，所以
嗯。
当遇到那么大舆论压力的时候，反而就会更承受不了。我觉得相较于台湾是比较多会想要做，就是比较做自己，我觉得台湾的环境还会比较好。如果是在韩国，你说做一个演员，然后做一个那么多人知道的一个大众明星，然后突然有些什么事情丑闻出来，然后就算那些不是真的，然后会怎么样，然后就会觉得说啊自己会很内疚之类的。就我觉得
嗯，
对自己责任心比较强、比较爱面子的人都会很承受住，
对啊，因
所
为
以我
我
觉
而
得这，
且我因为我觉得现在的因为那种键盘侠越来越多了，就是躲在我后面，你就觉得写什么都无所谓。当然说跟韩国比的话，台湾的酸民我觉得就是还好而已，韩国那个酸民是更可怕的。可是我就因为有时候我常常看一些那种什么。是那种网络上的那些留言，我有时候觉得说，哎，你们真的就是他不想看你就不要看嘛，然后你不想看
对，
还要留言写说真难看、真难听，然后就是会写一些这种话，然后就像最近其实那个周杰伦其实圣诞节那时候发了一个圣诞单曲嘛，然后我就有看到就是哎有就听，我觉得还蛮好听的啊，就是周杰伦的曲调，然后我就看到超多负面批评，就很多人就是批评歌说啥是不是江郎才尽了，然后就是什么没有以前的歌好听，然后干脆不要出，然后什么什么就是写超多这种负面，然后还有一些就是自称是十几年的杰伦歌迷，然后就说啊我真的对他很失望，希望他可以听进歌迷的心声，就是努力唱歌怎么的创作。然后我就觉得说，哎，你们这些很奇怪，就是他做这首歌是送给大家的圣诞礼物，他也不是要卖你钱，他就是送给你们听，拍个 MV，然后还要被你们嫌说歌难听，然后江郎才尽。我觉得他也蛮衰的，就是其实他就是出一个单曲让大家开心。但是你们要把它跟他之前的作品比较，然后就要说什么好难听的，不怎么样，然后这个歌这么简单，哎，好像就是这些酸民自己会作曲一样，就是还觉得这个歌什么写
但
得
我
太。
觉得这几年的刷屏真的是越来越多，而且他们的键盘的功力是越来越厉害。我就想说，是不是他们日常生活的那个
压
压
抑
力实
了，
在太大？
对，就要
对，然
发
后他就只能
泄。
透过网络发现，但是他们都不知道那些他可能无意的一些文字啊，可能会对别人造成很大的伤害。我觉得真的
对，
酸民真的是无国际，
真
这三民我
的，
还是需要改进的这样子。 对
对，而
啊。
且因为我就会觉得说，好像其实我觉得，尤其是在韩国，你看嘛，因为韩国人比较重视别人的看法，你就可能就会觉得说啊，你每一字每一句，你如果真的是看进去的话，那真的是很受伤。就是你觉得你只是一个人想要抒发留个言，可是当1000个人、10000个人都留这些言的话，那你真的就是很难承受这件事情。而且我觉得在韩国本身真的就是。这个艺人，他公司也已经给他一些压力了，然后你再加上这个酸民的压力，我觉得在韩国当艺人真的是蛮可怜的，我只能这样说。而且你说复出，我觉得那些出过包的艺人再复出也会被骂得很惨啊。因为像那个 TOP，他
对，
也是之前也是什么抽大麻的事情，也是就是后来搞得那个名声不是很好，然后看到那个《鱿鱼游戏》的第二季有他的之后，哎，就一堆人在攻击，就是说。你有没有在反省啊？怎么还出来拍戏？不是要离开演艺圈了吗？就是留一些这一种，对，所以我就说，其实你在，就是说人难免犯错。我觉得台
对，
湾对于犯错的艺人容忍度是比较高的。你看柯震东那时候也
对。
是，对，被骂得要死，然后现在还不是拍电影当导演，还可以拿奖。就是你会看
对
到这个完全是，就是跟韩国是完全不一样的这种
啊，
后
我
续
觉得
发展。
台湾的包容度会比较大一点，然后对他们来讲，他们也是，就即便是之前有犯过错，那也是有一个重新再来一次的机会，我觉得这也是不错的。但是韩国的话，就比较多人会去批评这件事情，然后说你一旦犯过一次错，你就一辈子就翻不了身的那种感觉，比
啊，
较压抑。对，我觉得这个是。韩国的整体的大环境的关系，
因为我也有看到有评论说，为什么这么多艺人会去上酒店啊，然后可能会涉毒，也是因为他们压力很大。就是因为我其实觉得台湾明星可能比较少被爆出来，就是上酒店这件事情，也有可能有，只是没有被发现。但是感觉这样的新闻，就是最从胜利那个事情开始就发现，哎，怎么这么多偶像艺人，然后都有加入这些。像那个什么郑俊英还是谁，其实也都下车啦、啊，就是基本上你就没有办法，你就立刻就下车，然后完全没有什么复出的机会。所以我就觉得，其实，在韩国当艺人，感觉就是你真的是千万不能出事。你一出事，你
对，
基本上你就是1年起跳，就是不能有任何的作品。像那时候很多那个什么，就是一些综艺节目那些搞笑咖也是，就是一出事之后就。连在节目还要被打马赛克，我觉得这件事情好像在台湾不会看到。
要不然就是连他有出，就大部分就是有出事的艺人，那个直接那个剧就直接拉掉，或者那个节目就直接拉掉，是你连看都看不到。
台湾最近比较严重的就是去年的这个 Me Too 事件嘛，像黄子佼啊，然后还有炎亚纶，就知名度比较高的这些人，就是瞬间就被拉黑。但是炎亚纶后来他是因为被他的那个。前男朋友去告说什么偷拍他这种性爱影片，这种也是蛮负面的丑闻，然后又有涉及这个犯法，所以他那时候本来在拍一个实境节目嘛，然后那个实境节目拍到就是到后来就紧急剪辑，然后把他那种正面的
也把它
画
剪
面都
掉了，
剪掉，就是都出现那种背面啊、侧面啊，然后或是只有声音看不到人的那一种。然后其实我觉得那时候因为他的粉丝还蛮多，都很挺他，然后就去节目组的那个脸书留言说，其实也不用这样吧，都已经拍了，就是就照常播出。台湾人好像比较不会要求说什么要把它马赛克或者切掉，可是制作单位就自作主张赶快把它删掉这样子。所以就
哎，我
是
之前看网络上说，中国还有一部戏是直接做换脸，用
啊。
AI 换脸，
哇
把那个人
哈哈哈！
换掉。我觉得这哇，好科技哦，就直接把他直接人直接换
因
掉，
为
然
那
后
个
我觉得还蛮……
重拍的成本太高了，所以就
对
用
对
科
对对对。
技。
然后我就觉得哇，这真的是科技。然后有的好像是他们如果在中国那边的话，他们是还会把那个人就是直接成隐形，就把他整个删掉，
好强
就
哦！
是。对，我就觉得这好厉害哦，就是直接算那镜头在那边，但他就是看不到他，然后他们就说有的时候会发现，就那个来宾好像对空气讲话，其实那里原本是有一个 人，
对对对，
然后我说哇，现在的科技实在太厉害了，对不对？真的是还
我
蛮
觉得在中国的情况是，他官方就是会立刻，
对，要
对
封杀谁的时候就会
对对对对，
很
那
特
个
别，
叫算劣迹艺人，所以那种 瞬间就会被消失，反而是对他们民间的，因为官方就已经大动作去封杀这个人，所以民间的意见就还好。可是像韩国跟台湾是，就是民间的意见有时候是比官方来的大，就是官方还没封杀的时候，民间就先抵制了，所以就是会有这种，就是民情不太一样。可是相较起来，真的台湾是比较宽容一点，所以有些人就说啊，来台湾当艺人是比较轻松的，就是你只顶多被骂一下歌难听或者是什么，但是。其实这些吸毒艺人都可以付出，对，所以我觉得有时候真的是也没有办法啦，有时候是地方文化的关系，那只是说韩国的情况，那就是比较严重这样，对啊，我是希望说，哎，真的我不想再看到这些不幸的消息了，因为我觉得我记得我还记得你有看那个冬季恋歌吗？冬季恋
哎呦，
歌那个朴容夏也是那时候是轻生嘛，
啊，
哇，
对，
我看到那个新闻那时候我也很震惊，因为我冬季恋歌我也很喜欢。我那时候是觉得说怎么会这样，然后我还记得那时候那个出殡的时候是那个谁，也是他的那个大咖演员好友苏志燮，苏志燮是代替那个商家捧那个遗照，哇、哦，天哪！我那时候是觉得好难过、哦，因为那时候也算是名气还蛮旺，因为台湾人基本都大部分的都是也是因为那个《冬季恋歌》就是迷上韩剧的。所以我就说，其实这些就是每次看到这种新闻，就是又难过一下子，但是就是。看看能不能这次的事件之后，看看比如说韩国警方会不会以后下次有这样的事件，就是征询可能会不要这么公开，给艺人一些隐私或者什么，就不要录这么多讯息，然后让网友去攻击，对啊，我就看看韩国的做法会不会改变这样子。对，那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边喽。如果喜欢这期的话题的话，欢迎上赞助连结，请来尼和索尼克喝一杯咖啡。想加入韩国话题的讨论，可以加入我们脸书韩国话匣子的社团。想要 follow 韩国的消息，可以追踪我的粉专 Hello Lady 兰妮小姐，还有索尼克的玩转韩国。那我们就聊到这边喽，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